要分辨这时候，对不对？神说你们要懂得分辨这时候。那我没有上网去看我们的网站，我不晓得请神给我们那个什么题目。那因为我本来要跟他讲，一直忘了跟他讲哈。这时候，哎，现在是63篇，今天看诗篇63篇哈。上个礼拜呢，上上礼拜我跟你们讲，我们要分辨这时候。这时候神国的全能可临到。我上上礼拜想要讲的是这个，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把我的意思表达得够清楚哈。借着悔改，借着有些时候要依靠神赞美夸胜来突破，神国的全能可以临到啊。今天呢，今天就是这个时候，其实就是每一个时候把自己信托给神，把自己信托给神哈。我礼拜四晚上发生了一件事哈，我后来想一想，以后有空我再跟你们做见证。你讲起来，我大概讲到时间就不够了哈。那，所以我仰望主说，是把自己信托给神，因为神呼召我们。刚刚有人祷告，神造我们原来是很尊贵。神原来是让我们要很尊贵有荣耀的，因着罪使我们这个人扭曲变质了，现在耶稣来要把我们重新挽回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每一个时候我们要让神来跟我们挽回。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会有各种环境发生哈，会有各种环境发生，有时候很危险哈，有时候心灵的危险，有时候是身体的危险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神哈。为什么要把自己交托给神？因为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神爱我们，神呼召我们，两各样的环境给我们，都是经过他爱的设计。好，神的慈爱存到永远。他总是以厚恩待他的子民，除非我们不当他的孩子，我们当他的孩子，他总是以他的厚恩待他的子民，而且他的信实存到万代。信实 faithfulness 就是说他永永远远忠诚地待我们，他为我们只有给益处，他不会害我们的。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点哈。不论怎么样，我们如果真实的把我们的生命信托给神，神会一直保守我们经过人生，然后平平安安的进入永世里享永福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9章。以赛亚书49章，14节到16节哈，14节，锡安说，锡安就是神的百姓，我们曾经谈过，锡安就是神的百姓。锡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。主忘记了我，他大概他经过不容易的事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在哪里？”啊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神就说，神就回答他15节、16节：“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？”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啊，神就说，神就回答说：“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？”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啊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。16节哈，16节， 我们本来讲到现在要讲的关于保护呢，我们看到十六节就好了，但是十七、十八也是非常宝贵，神宝贵的应许，我们继续读好不好？十七、十八节，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你的、使你荒废的，必都离你出去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。耶和华说：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，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，以他们为华带束腰，像心腹一样。哇，这十七十八节好像神一个应许，要让我们的生命有更丰硕的建造，不仅我们这个人蒙福承受永福，连我们的儿女，肉身的儿女、属灵的儿女，一个生命的传承，神在我们生命中要有更丰硕的建造，以至于我们这个心腹哦，不是用美发穿漂亮的衣服，是用什么东西来装饰啊？用这一些因着我们生命的传承，然后呢，他必要以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啊，得着这些人做我们的装饰佩戴，以他们为华带束腰，像心腹一样。哇，多么宝贵！我越默想，我越想到神这个应许，我心里就越有荣耀的指望哈。好，我们看十六节，看啊，神说他不会忘记我们，他说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。啊，有人说我们他掌上的明珠，他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掌上。我们的强援藏在神的眼前，那个强援代表什么？分别，对不对？城墙内、城墙外，古时候城墙内、城墙外就是一个分别哈。现在不太一样，以前是很有那个作用的。城墙内、城墙外是个分别，还有呢，保护哈。神，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，神的眼睛常常看顾着我们哈。我们看撒加利亚书，撒加利亚书往后面翻，快要靠近马拉基书的前面，一个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五节，第二章第五节哈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说：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旧约跟新约是彼此互相辉映的。启示录呢，有一个地方哈，我们看一下哈，第二十一章，我们也再来看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，耶路撒冷，在我们刚看是说他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这边讲说，第二节说，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所以这个神的城，很多时候指的是神的子民。好，二十二节，二十一章二十二节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二十三节，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围城的灯。所以神呢，是这个城的荣耀。在旧约，旧约的一些圣徒，他们还没有神生命的灵内住在他们的里面，可是在旧约就有一些圣徒是被神这样保护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你记不记得那个以利亚的故事？因为有的人可能不熟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列王记下，列王记下第一章。这个旧约的故事呢，很白，我们读一读我们就懂了，就不用解释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来读哈，列王记下第一章。在以色列大卫王以后就所罗门王哈，所罗门王以后呢，就国家就分为两个，一个是南国，一个是北国哈。那北国呢，北国的很多的王，因为一开始的那个王哈就做了牛犊，所以他们都去陷入那个罪里面。那这个国就继续下来，一代一代的王都陷入那个罪里面。到了有一个王叫亚哈，这个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坏，好，但是因为一代一代的王，他们为了他们的政治的利益，怕百姓去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呢，他们的这个地这个政治地位就有点受到挑战，所以呢。他呢，他也会要保护他的这个，所以他就延续以前的北国的王这样子，再加上他又有一个很厉害的太太耶洗别，好拜巴利哈，所以这个亚哈，圣经说亚哈自卖，自己卖他的灵魂，所以这亚哈后来死了，死了以后呢，他的儿子亚哈谢就继位，那这个列王记下就是讲这件事。因为亚哈跟那个耶洗别他们那么厉害，国中很多都偏离神了，都不依靠神了，所以他的儿子呢也是受影响哈。所以我们来读哈，列王记下第一章，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哈。好，一起读。亚哈死后，摩押背叛以色列，亚哈卸在撒玛利亚，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，就病了。于是差遣使者说：“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，我这病能好不能好？”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：“你起来，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，对他们说。”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，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以利亚就去了。好，我们然后这些使者就回去了哈。第五节，我们继续读，我们继续读，读到五到。五到八节哈，五到八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使者回来见王，王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回来呢？”使者回答说：“有一个人引着我们来，对我们说：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，对他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：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，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”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王问他们说：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？回答说：他身穿毛衣，腰束皮带。王说：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。好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这个提斯比人以利亚在亚哈的时代呢，他神设立他在北国当先知，就是要提醒以色列的百姓要回转归向神。那因为他们国中都不这样，所以他就祷告三年六个月不下雨。好，那所以亚哈呢就很气他，说使这个国遭殃的就是你。好，以利亚说：不是我，是你们。那现在又轮到他儿子，好像这一个人常常跟王族作对哈。以利亚，所以这个亚哈谢呢，他说一定是提斯比人以利亚。好，那神就差遣五十夫长， 圣经没有讲说他带五十夫长带五十个人去见以利亚是用什么心态，圣经没有讲。但是我们知道神不会随随便便的许可一些事临到，一定是这些人呢不是那么敬畏神，要来抓以利亚。好，我们就继续读下来哈，我们这故事就很清楚，从第九节读到十七节哈。好，预备来。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，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。五十夫长对他说：“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。”以利亚回答说：“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。”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。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，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：“神人啊，王吩咐你快快下来。”以利亚回答说：“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。”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。第三次，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，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，哀求他说：“神人啊，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，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。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。”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：“你同着他下去，不要怕他。”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，对王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，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？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”亚哈谢果然死了。好，我们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好，我们
他没有儿子，他兄兄耶兰
接续他作王，
正在犹大王耶撒法的儿子耶兰第二年。
好，我们就停到这里。这个故事就是，有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就是面向耶路撒冷，然后到撒玛利亚，人家不接待他，啊，他的两个学生很生气，约翰就说：“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那样求火来把他们烧灭？”好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不知道。”好，那这个以利亚先知呢，第二次的五十夫长，可能他们的里面没有敬畏神的心，王吩咐你下来。王吩咐你快快下来啊！来势汹汹哈、啊。那以利亚他知道，因为以前耶洗别要追杀他，以前，所以他知道，哈、啊，他不能随便被他们抓哈、啊。所以呢，神是他四维的火车。你说，如果我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，天上的火下来就烧灭那些要来抓他的人。那当第三个五十夫长敬畏神，请求他看他的性命为宝贵的时候，神说不要怕，跟他去，他就去了。而不是说以利亚那么残忍，好，那是因为曾经耶洗别是曾经要追杀他的，他是神的仆人。好，所以刚刚我们说，神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天上的火降下来保护神真正的仆人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，这是关于摩西的，民数记十二章。 我们的神是烈火，是可畏的哈。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轻慢神哈。民数记第十二章，这个摩西呢，神拣选摩西做领袖，不是摩西爱当领袖，摩西一直辞，对不对？好，神一定要他当领袖，因为要带领那个以色列那么多百姓，领袖这个位置不好当的哈。他不愿意当，可是神却要他当。可是有一些别人呢，就认为啊，连他的兄弟哦跟姐姐，就是米利暗跟亚伦啊，在第十二章这边哈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哈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，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好好好，我们继续读，读到第八节哈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、亚伦、米利暗说，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。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明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。结果呢，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啊。那个亚伦一看呢，哦，就哀求摩西哈，就哀求摩西，就说不要因十一节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。摩西都没有为自己辩诉，当人家毁谤他，他都没有为自己辩诉。可是神呢，神不高兴，不高兴这些毁谤他的人。神替他说话，他说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，我要跟他面对面说话啊。他们不服嘛，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跟我们说话吗？摩西没有为自己辩诉，神就替他说话，神就惩罚这个米利暗，他就得了大麻风。摩西就为他哀求。那神用一个比喻说，如果他的父亲吐唾沫在他脸上，他岂不是要蒙羞七天？就是神使他蒙羞，长大麻风，七天过后才让他回到营中来。好，神替他的仆人说，所以他的仆人如果为着神的缘故站在那个位置，人如果攻击他，就是攻击神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哈，《民数记》十六章，可拉党叛变，第一节到第四节哈，我们来看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哈，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到第四节。预备，来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，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、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，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，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，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，说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。 那因为神让摩西做领袖，然后选亚伦做大祭司，这个是神选的。那其实利未的子孙可拉他们这些呢，摩西有说哈，在第八节啊，摩西对可拉说，第八到第十一节，八到十一，我们继续读八到十一。摩西又对可拉说：“利未的子孙呐、啊，你们听我说，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，使你们亲近他，办耶和华帐幕的事，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。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，这岂为小事？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？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，亚伦算什么？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？”摩西要跟他们谈话，他们不甩哈。那你知道在新约那边希伯来书那边有说，祭司的职任不是自取的，是神选召的。好，那利未子孙其实神已经给他们办神的事，已经是很给他们很好的一个很好的安排了。可是呢，这些250个人是有名望的人，是以色列百姓里面有名望的人哈。他们觉得我们比他们有差到哪里去？为什么摩西跟亚伦要高过我们之上？不服，他不服哈。那后来摩西呢，就让神来显明，哈。那结果呢，这个摩西呢，十六节到十九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摩西对可拉说：“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，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，个人要拿一个香炉，共250个，把香放在上面，到耶和华面前。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。”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同摩西、亚伦站在会幕门前。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，要攻击摩西、亚伦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。神就说：“好，你们离开这些会众，我要在转眼之间把他们全部灭了。”那摩西就求说：“哦，只因为一个人犯罪，所有的会众都要死吗？”那神说：“好，那你们呢，叫这个会众离开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这些人。”所以摩西呢，25节，摩西起来就往大贪亚比兰那里去，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。他就吩咐会众说：“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，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，恐怕你们现在他们的罪终与他们一同消灭。”摩西就讲一件事，他说28节到30节，28到30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摩西说：“我行的这一切事，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，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，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。这些人死，若与世人无异，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。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，使地开口，把他们和他一切他们属他们的都吞下去，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，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。”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，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，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。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都活活的坠落阴间，地口在他们上头，造就何必，他们就从会中灭亡。以色列会中就听到哀嚎的声音，那 你看神的仆人讲话，神跟他这样讲，他照着做，神就照着做。结果这250个人，火也起来烧灭他们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哈，在35节，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从天上有火来，这是一个警告啊，惩戒那些不要随随便便去攻击神，因为神总是要有人来领导，对不对？其实当领导者不好当哎，你看摩西不是说，这些又不是我生的，为什么要叫我这么辛苦？哦，他真的很辛苦啊！哦，他去靠位是要承担责任呢，不是要享受特权而不负责任，不是哈。所以这个神说，神对他的百姓说，我做你们四围的火城，我会保护你们，当别人攻击你们的时候，我要保护你们，我也要做你们其中的荣耀。那在但以理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看了，记不记得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刚刚是天上降下火来惩治那些毁谤神的、抵挡神的，因为他们保护神的仆人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他们不愿意向尼布甲尼撒王所造的那个像拜，他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一听到这个琴瑟声音一响，你们要跪拜，不然要把你们丢到火窑里去。那这三个人说，我们不拜，我相信我们的神会救我们，即使不救我们，我们也不拜，急迫不然我们也不拜。那个王很生气哦，火窑加热七倍，就把他们抓起来要扔进去，结果扔进去的时候，连扔他们的壮士都被烧死了。你看那个火有多厉害，结果这三个人被丢进去，王看到在前面走的是四个人，地上的凡火烧不掉神的仆人，如果神要保护他们，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做他们的荣耀，就荣耀的主跟他们一起游行在火炉中。好，真的很奇妙，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哈。那除了这个 physically 真是这样以外，也有一些属灵的寓意。很多人说，我们经过火窑里，就是说没有火燎味哈，没有火燎。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最后一个地方哈，但以理书第三章。第三章，从二十五节读到三十节哈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王说：“看哪，我见有四个人，并没有捆绑。”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，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说，至高神的仆人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，上这里来吧。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，那些总督、钦差、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，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的气味。尼布甲尼撒说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，他们不遵王命，舍去己身，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。现在我降旨，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，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，必被凌迟。
他的房屋必成粪堆，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。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。你看这是不是神迹？头发没有烧焦，衣服没有火燎味。那后来在我们新约时代，我们有人就说，如果弟兄姊妹神的夫人或者是神的孩子经过火炼的试验，好，如果他们依靠神经过火炼的试验被造就成功，就像这样子，没有火燎的气味。好，那感谢主。而且呢，那个火呢把他们的那个绳索都烧掉了，可是伤不到他们的身体，地上的火没有办法伤他们的身体。好，那当然在新约时代也有一些人，他们被火刑啊，有人是这样死了。但是如果他们死了，他们到天上去，就是第一次的死以后复活了，就不需要再经过第二次的死。所以神的慈爱，有的神救，有的神不救。像约翰，神没有救他，让他被砍头。神说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，因为神的眼光看到不只是今世的，他看到永恒里去。好，那所以神说，你的名字在我掌上，我将你的名字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。好，我若要救你，什么样的火都不能伤你。我若要救你，我可以降下火来惩戒那一些要抵挡你的人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信托给神。我们每个人蒙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都是神的国度。如果我们是起来跟随神的，神的保护会实实在在的临到。那你想想看，在旧约时代，神生命的灵还没有进到他们的里面，神都可以这样保护他们。那我们今天有神荣耀的灵在我们里面，神给我们的保护是不是更可靠？好，那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在每一个时候我们学习把自己信托给神，因为神是慈爱的神，他一定会眷顾我们。那有人会说，那怎么样把自己信托给神呢？我们愿意呀。怎么样把自己信托给神？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。我们读到一篇诗篇，诗篇63篇，这个里面呢有几个点我们可以彼此来勉励。诗篇63篇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。他这个时候还不是得意的时候。好，我们看他怎么样，他这个诗怎么写。第一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。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因为你翅膀的印下欢呼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那好，我们停到这里就好了。 从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点哈。我自己揣摩这四个点，我们如果做到，大概我们的生命就会进到一个把自己信托给神的这个光景里哈。第一个就是第一节，第一节，神啊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我们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所以我们要呼求神，把一个渴慕的心赏给我们。如果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我不像那些人那么渴慕，我们可以跟神求。上个礼拜周末不是说吗？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要祷告神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，我们可以祷告跟神要，神啊，求你把渴慕的心给我。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子，有时候有点勉强，神啊，我这个人好像不像那些人那么爱你，可是爱你好像是很好的，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来爱你，求你把渴慕的心赏给我。有一些神的仆人使女说，他们真的要常常跟神这样求，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要叫我们的心去偏离神，去救世界。他说，神啊，求你赐给我们渴慕的心，如果我们的心渴望切切的寻求他，我们这人生所做的抉择一定会走在神的路上，对不对？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个说话？如果我的心切切的寻求神，我如果想要看到居华，而居华在教会里，我要到哪里去找他？当然到教会来找他，对不对？神是在公义跟公平的路上走，我想要去遇见神，我当然也要走在公义跟公平的路上。所以我的心切切要什么，就会决定我做什么，我怎么样做抉择。所以第一个可常常跟神求，神啊，求你让我渴慕你，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，在你那里有活水的江河，可以滋润人心，在你那里有一个全能可以释放我们得自由。神啊，我要你，跟神要一个渴慕的心。第二点就是六十三第二节讲的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要仰望神，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开始讲到传福音的人，他就说，看啊，你们的神，传福音的登上高山，很大力的说，看啊，你们的神，传福音就是传好消息的，他跟那一些要把好消息传给那一些不知道的人，他的话就是，看啊，你们的神。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的神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。记不记得以赛亚书四十五篇那边有一句话说，地级的人都要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神。要看我们的神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要让自己有那个心灵的空间，有那个时间来看我们的神，默念思想我们的神以前的作为。神在人类的历史时间，旧约里边讲到很多神所做的事，虽然在人类的历史时间里边，神做了这个事，这个事会成为过去，成为过去的事，但是那个他永永远远要见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。那这是在从旧约里面。在新约呢，我们要看耶稣，因为圣经启示我们，神借着耶稣要把生命的事告诉我们，神设立耶稣
在使徒行传17:31说，神已经借着他所设立的人，将来行审判是要以他为准则。耶稣就是那个义，耶和华我们的义，是以这个为准则。所以我们要看耶稣，耶稣是荣耀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我们去看耶稣，所以我们要读圣经，好好的读，在圣经的里面关于耶稣的整个成长的过程，他的成长，他的服侍，在所有一些生活上所发生的事情，他为什么说这个话，他这个话在表明什么。我们从这个从研读耶稣的故事，耶稣的生平，耶稣的事迹里边听他的话，我们来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，他的品格，来看出神在他生命中的样式，什么样是讨父神喜悦的。那当我们多多的去看，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如果你多多去看耶稣，多多的去欣赏他，你会羡慕像他一样。那接着他会影响你，他会影响你，所以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耶稣。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我们要看耶稣才能学他的样式，我们要听他讲话才能体会他的心，才能学他的样式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用功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学一个功课学得好，是不是要用功？从来没有一个不用功的人可以把一个功课学好的。那我们的主也是一样，我多多靠近他，多多靠近他，就能多多跟他熟悉，就能多多认识他。所以不论在家或者聚会，特别是倾心爱主的人的聚会，很帮助我们认识耶稣。好，就是要看我们的神。第三个，我们要口唱心和的由衷的来感谢他，从3-7哈，我们要口唱心和。所谓口唱心和，就是有口有心啊，打从心底啊，神要人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，打从心底啊感谢他。当你越多认识神，你就会越要感谢他，称颂他，而且是欢乐的来赞美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神配得，你越认识他，你就觉得他实在是配得。那第七节说要欢呼。牧师离开的时候带我们唱一首诗歌，知道向他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。欢呼，要欢呼，Shout for joy， 欢呼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神是值得我们这样的去赞美，高声赞美他的。第四个，定义要跟随他，定义要跟随他，就是要遵着他的脚，步着他的脚中行，遵着他的命令行事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8，以赛亚书第48。17-18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你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，使你得益处，
引导你所当行的路。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。而且十九节，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，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，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，也不灭绝。神给我们命令，给我们训诲，是要我们得益处的，因为他是生命的主。很多时候我们走错路了，偏行己路了，给自己招来亏损。可是如果我们一直谨守神的诫命，箴言说谨守诫命的就走在生命的道上，不需要去吃亏。好，那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人若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他很容易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，这是很奇妙的。如果有人真的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他很容易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福，可以跟神祷告。神啊，我年轻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祷告，不知不觉给我一个祷告，我听来听去发现，哇，要进入神丰富的同在就是遵行他的旨意。哦，我得了这个结论以后呢，我不知不觉就发出个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爱上你的旨意，爱上你的旨意。当我们爱上神的旨意，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。我们已经好像被神一个爱的磁铁吸住了，要跟着他一直走永活的路，立志遵行他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说很简单哈，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可以要学的功课。碰到一个情况，别人无理的对我们，我是要反唇相讥回去，还是我安静在主里？凡事谢恩，人家冒犯我，感谢赞美主，让主的得胜在我身上，让我里面得胜。这个就是神的旨意，凡事谢恩就是神的旨意。很容易一个人不讲理，又把责任推脱到我们身上，主你知道，我不要因着这样反而作恶，来跟他以恶对恶，不，以善胜恶。我们自己要住在主里，那这样子很多生活上每一天差不多几乎都有。那如果我真的常常按神的命令去行，按着恩高的教训，神的话语很多，我要遵哪一点呢？那我们有一颗心，我们要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就一个情况来了，主啊，如果是我，你会怎么样？有时候还来不及这样祷告，你里面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。你就顺着这个恩高的教训去回应的时候，神就会住在你里面，圣灵会更丰富的进来。信靠顺服的人，圣灵会赐给他。真的，弟兄姊妹，人如果对我们不好，可怜的不是我们啊，可怜的是他们。所以有时候神许可让他所爱的人受惩戒，其实该惩罚的不应该是他们，可是神还要让他们想一想。我早就听人家讲说，一个人怎么样，我跟他讲直的话，神还责备我们。怎么这样子呢？神说，因为他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，你应该去包容，应该去接纳，而不是跟他讲直话。我们常常都要学功课。那所以我们不是按着人的人之常情，一般人的想法做法去回应。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来读这本圣经，真的要来读圣经，不然我会觉得不讲理，这个人不讲理，是按人来看是不讲理。可是神有更卓越的道，要你去善待这个人， 去死在你身上发动，好叫这一个人呢能够被你赢得。这四点，第一个向神求渴慕的心，天天跟神求渴慕的心，神啊，求我帮助我渴慕你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喜欢神所喜欢的。我们的时间有限啊，我们的精力有限，我们要喜欢神所喜欢的，这样我们可以常常被跟神很靠近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看神，看耶稣，看我们的神的一些作为，从这些作为来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好，第三，我们要常来感谢他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第四，立志跟随他，很具体的、很实际的在生活上。好，我非常感谢主。我早期曾经有一批人，我们一起追求，彼此勉励。虽然后来有一些人退去了，但是我被神保守。我求神，我现在又有你们这一批人，倾心爱主的人，我非常感谢主。我的每个礼拜二祷告会啊，或者查经会以后，我都很感谢主，因为这个帮助我里边的火一直调旺，真的。那我就发现不知不觉，我的命就被信托在神的手里。我把我的 trust my life 信托在神的手里。我知道明日如何，我不怕。即使明日发生什么事，我遭遇死亡，我知道我不是死，我是回到天上去跟他活。你知道，神如果定夺，如果明天或以后经过什么样的患难，神如果定夺，像施洗约翰那样子殉道，拿到永世里，永活，神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。那如果神要像这个那个什么那三个朋友哈、哦，那个亚伯尼哥像他们那样子，哎，那也很荣耀的恩典。所以都我们就把自己信托给神，我们把自己信托给神。换句话就是，神要来接管我的生命，我不再是自己的人了。所以如果人呢，埋怨我们呐、啊，说什么话？我们不要说我这么倒霉，怎么要这样被你这样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不要按这样子的，这个层次太低了。我们要按着神的这个训诲，生命的训诲。就你每一天都在得胜，你每一天你的生命都在被 promote， 都在成长。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神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卑微的人身上铸造出他的荣耀，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他，一直出死入生，出死入生。好，感谢主啊、我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来唱两。